所以我再念一次，我希望大家感觉一下这里面文字的那个节奏啊，就是半日静悄悄的。从这里开始，你会觉得所有在等的人都一句话都不敢讲，那种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才觉得要进入到严肃的感觉。所以忽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地走来，至西街门下了马，将马赶出帷幕之外，垂手西面站住。半日又是一对，也是如此，少时便来了十来对，方闻得隐隐戏乐之声，一对对龙金凤煞，雉羽葵头，又有销金提炉，焚着玉香，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，便是冠袍带履，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珠、绣帕、绶羽、扫尘等类，一对对过完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黄绣凤板羽缓缓行来。好，一直到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是元春才他的车子才看到了，他的车轿是由八个太监抬的金黄绣凤的板羽，其实是一个可以推动的某一种车子缓缓行来。你看到贾母立刻他们要在路旁跪下，贾母是这个车子里的人的祖母，可是因为国家的体制，这是等于皇后回来了，所以她要在跪下，可是车子里的人立刻要命令，所以飞跑过几个太监把贾母扶起来，表示说不要行国礼啊，不要行国礼。然后邢夫人、王夫人，王夫人是元春的亲妈妈、亲母亲，也立刻要跪下，可是也被扶起来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完全是国家的体制跟仪仗的感觉。然后太监散去以后，才有昭容彩嫔，昭容彩嫔就是女官，伺候皇后跟贵妃的女官，他们才引领元春下雨。好，元春才下了车轿，有没有发现完全没有形容她的长相？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前面不管是王熙凤啊这些人出场，都会有五官上的形容，可是这里完全没有，因为你根本不敢看啊，就是元春的地位跟身份，她的雍容华贵，你根本就没有描写啊，只说他下车了。那么下车以后换了衣服，稍微的休息一下，然后要进园。那么下面你就看到元春进到园子去了，然后看到香烟缭绕，花彩缤纷，处处灯花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。好，他看到这个太平气象，富贵风流。可是你看到下面这一段，元春忽然想到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。有没有发现元春忽然看到前世了？还记得那个第一回第二回吗？就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，所有的这些生命，一个草一块石头，被一个跛脚的道士，被一个长拉力头的和尚带到人间，他说让这些人去经历人间繁华。所以他忽然想到他原来是在大荒山的某一个东西，现在转世成为贵妃了。所以我觉得悲心交集是说，人忽然看到前世，在一刹那之间忽然前世出现。那么这个是《红楼梦》非常特别的写法，所以它永远让你觉得你现世的繁华其实是一个梦境，然后在那个梦境的某一个刹那里面，你忽然看到你还要再回去的那个地方，所谓的宿命那个部分。所以我不知道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写法，当然是说因为曹雪芹这个作者本身曾经经历过最繁华的生活，最后家败人亡，然后他去写这本小说，他让你感觉到繁华跟幻梦之间的一种交错的感觉。可是在《红楼梦》的阅读过程里面我一直会觉得让我们会隐约的感觉到真假，因为《红楼梦》整个在写真假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，这种感觉也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现世里面所拥有的东西，不管物质、财富、权力，甚至情爱，你都觉得好像是真的又像假的那种恍惚的感觉，我想是《红楼梦》非常动人的一个写法。一般写到像元春回家，写到这种园子的富贵，大概只描写外在景观，可是不会写心情。可是元春这个时候忽然待在那个地方，记不记得上一回十七回宝玉也在那边待了一下，因为宝玉也看出来这是他的前世，然后元春现在也看出来，他忽然想到当初在大荒山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，不知道经过几百年的修炼，几千年的历练，最后他下凡了他在讲这个回忆。那多亏赖僧跛道， 那个拉力头的和尚，那个跛脚的道士，他们把他带到这里，又安能想这样的世面？所以这里面是元春的心境啊，就是他看到了繁华，同时又看到了生命的本源啊，看到了本源。然后他就在轿子里面看了这个园子这么豪华，然后就有一点沉默叹息，说奢华过费。